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您跟我打星共同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本来呢，我今天又是本来哈，这计划改不了变化。本来今天我要访谈的嘉宾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并且现在在中国大陆影坛上非常活跃的我的老朋友 Andy Friend， 叫安大叔哈。但是呢，现在这个他又是今天说是今天昨天都要跟导演试戏，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人家要挣钱做事情啊，而且他现在很忙，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换了一个嘉宾。他是我的也是老朋友，其实也是安大叔的当年的房东哈，在好莱坞的在这个洛杉矶的房东，他就是知名的大陆来的导演迟少爱，迟导演。迟导演呢他自己写剧本并且这个当导演哈，他的先生呢叫 Doug Smith， 史密斯，是奥斯卡金像奖，就那个小金人，我们看那个小平常看到这个电视上看那个小金人，他是个金像奖的获得者。他是凭借着1996年还是95年，应该是那时候的这个叫独立日那个电影的特效最佳这个特效奖。然后以后呢他跟迟少爱导演两个人一起啊，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其中最大家可能最知道的就是说，前年吧也放出来的这个的电影，就是呀一下忘了，就是叫什么沃尔善导演那个大型的这个特效和这个大咖云集的哈，这个电影叫你看我一下想不起名字来了。这样哈，所以呢我呢现在得跟这个迟导通下电话，然后等到这个我想起就是那个叫什么封神就是封神榜那个电影，什么就是唱这个你唱歌那个、叫费翔主演的封神榜的电影，这是大片，我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拍那么多年电影有时候就会把这个大片的那个导演给忘了。那我呢现在我要跟这个迟导通下电话，您呢就是稍微等一下哈，我们进下广告，然后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这个精彩节目。我们要谈的哈主要是还是这个迟导自己的这个意识，这个他的生涯，当然呢因为他是80年代过来的人啊，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谈一些1980年代的故事哈，这个迟导演他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自己就是个非常优秀的讲故事的人。我现在在这个跟我的也是好朋友哈，迟少爱迟导演，我们在一起，我们准备呢谈一下迟导的这个，在这样吧，我们就先讲讲哈，我们主要好奇的就是说，你怎么从一个北京的女青年吧，怎么就到了，或者女少年，怎么呢就到了这个好莱坞来当这个当导演，然后而且是做的都是这个很这个有名有姓的这公司的这个大片的导演。你先这样简单的给我的听众哈，这个1300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是什么地方人，然后等等，然后这个怎么到美国来的。
好，大家好，1300的听众们，你们好，我叫迟少爱，英文名字叫安娜，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够到大兴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聊天其实呢，我那个我呢，其实特别有意思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每一步吧，都有一点是，有一点点就是阴错阳差的就赶上了。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是小地方来的人，我不是北京人。 然后呢啊，因为那个我在文革中长大嘛，然后我爸呢是这个属于有点小知识分子的呀，所以文革呢就把他给就给
转
到农村去了，哎，对，赶到农村去了嘛。那么我妈那时候呢，我老家是山东济南的啊，
okay.
就是我是济南生的啊，但老家实际上是烟台的。
Okay.
那么但至少济南是省会嘛啊，那我爸下去了以后呢，那个谁不知道当时是这个文革会多长时间，所以我妈呢就没去也没走，我呢就在济南上的一年级上小学，然后呢这个两年过去了，这事儿还没有着落，所以我妈当时就觉得，哎，既然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计划哈，什么什么前景，所以呢就说啊，我们干脆啊也跟着到农村去，离你爸近点儿至少。所以呢我呢就等于是我才多大呀，我当时才还不到十岁，我们就到了一个在这德州地区的一个县叫齐河县，在黄河边上特别穷的一个地方。因为黄河是一个地上河，所以呢每年发大水的时候呢就那个坝会决堤呀，就水淹了，所以德州是就是盐碱地特别厉害，因为就是黄河发大水，老是那么发大水，所以呢，德州是一个盐碱地的一个地方，所以盐碱地嘛就不长庄稼，所以齐河是个特别特别穷的地方，哎，对，所以呢，我呢就等于其实是在农村长大的，有一点点，就是非常小，齐河很小的一个地方。我妈呢就在县医院工作，所以我妈等于是她也沾了个光，等于从济南离开的时候呢，她是护士，结果到了县医院了，她成了医生了，就因为结果
没有，
因为没别人，这省里来的，对不对？
她是产科医生对吧？她是吗？
对对对，
oh, okay, okay.
他是妇产科的啊，
okay.
但他是护士长，
okay.
然后呢啊，对，所以他其实没有学历，就是按今天的标准的话，那完全是不应该的。
对对对对，
结果因为这是省城来的护士长，当然能在我们就是小县城医院里边当医生了，对不对？结果而且还当主治医生，还不是一般的医生。
因为我知道，我记得哈，我以前我都跟我听众也讲过，我们家有一个算是亲戚吧。十五岁去当牙医，然后就当学徒，然后就给人拔了十年的牙，把那牙医技术精湛的不得了。到二十年以后，
啊，对对对，
对吧？
是，
对，
哎，
他也没有任何什么医疗、什么医学的这个什么叫成这什么什么 credential 叫什么叫这个学历，
哎，逼着你，
嗯，
哎，对，逼着你，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人，就是当你在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是就是这个环境造就英雄嘛，其实真的是这么回事，
嗯，
就是我，你像，因为我妈是。那个妇产科医生，结果呢我就变成了妇产科医生的女儿，所以我下乡以后呢，我们村里边只要有人生孩子，全叫着我一块儿坐着拖拉机去医院生孩子，说因为我懂什么呀，你是妇产科医生的女儿，
女儿怎么不
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就我都那个什么，我都接生过一次，
天哪，
我才16岁我就接生过一次，因为是个顺产，所以没什么太大的、
okay.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孩子生出来了，等到了医院了，他们再给处理那个胎盘就是了，
是啊，
那个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还是挺有意思，就是根据确确实实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凑到一起了，你不让他发生他也得发生了，所以对于我来讲呢，那么我在这小地方长大呢，我呢就有点，因为我是跟我妈一样对吧，我是城里来的女孩，所以呢我的衣服呢也显得比较洋，我梳辫子也显得比较洋气，然后呢就等于我在我们那个什么里边，我们这个家属院里边，哎，家属院里边我就有点像小头头似的，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我让他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说什么比我大的都得听我的，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我，所以说真的追回去，我什么时候开始当导演，其实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当导演
啊，有意思啊，
因为我那个什么，因为医院里边家属院就是不是那时候也有那个就是这个医疗小分队嘛，要下去把医疗送到农村去嘛，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就我妈他们那个县城医院呢，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园的小孩儿，说这个你们也可以就成立一个宣传队，然后呢跟着一起下乡，还可以表演表演，对吧？宣传宣传，然后那个医生嘛、护士嘛，给把这个医药送到农田里，然后你们呢也把宣传送到农田里。所以呢，我就真的对我呢就真的是成立了这个宣传队。我那时候也就11岁然后那个然后呢，我们家属院里边反正有20-30个小孩基本上都比我大那就是跟我同龄的也比我大，因为我生日小，我11月生日，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孩指挥着比我大4-5岁的一帮大孩，他们都听我的，因为谁也不，我觉得就是你只要不怕，就我是天，我因为我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呢，既然你不怕嘛，你就什么都敢干，然后你敢说出来，他们好像觉得你有道理那种似的，所以呢，我就把现有的歌，因为那时候不会作曲但是我会作词，我就把现有的歌，然后呢，词重新给它填一下，然后就把原来的歌变成了革命歌曲了，
演唱的
可以演唱，对，所以我们真的，我那个宣传队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我们有1个小时的节目，有什么有跳舞，有唱歌，还有我还编说相声，我还挺会编的，还有说相声，没有男的就女的说相声，然后那个什么还演话剧其实挺有意思的，特别热热闹闹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觉得这挺好玩嘛，但是你那时候是小孩觉得好玩，但你越长越大就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哈，就然后那个等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OK，
我们就有学校的宣传队了嘛，那个时候就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哈，反正至少在农村里边是有汇演的，就是各个中学全都到县城里边汇演，就是
汇报演出，汇报演出，有
汇报演出，对，汇报演出，然后呢，就那个那个时候真是就。我就不当导演了，这个学校里边有就是那个音乐课的老师哈、那个老师的那种教我们怎么弄啊，那也有乐队配乐啦，然后我才发现了，我原来我当导演的时候，在医院里那家属院那个宣传队和那个我们学校的宣传队，天壤之别，对吧？
太不如流了，
太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感觉这里边还有些门道哈，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哈，就比方说上台什么。退着上来，不一定非得是直着走上来，对吧？所以我然后呢，去到县城里边汇演也看到别的学校的他们的演出，然后我就觉得这真有意思啊，感情这个事儿
学问，
那时候不知道不知道是个事业啊，因为不懂嘛，但只是觉得这里边还挺有学问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把一个曲子拿过来重新给人填上词儿就成了一个节目那样，所以还是挺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那个时候呢就已经种下了这个想当导演这个种子，但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导演，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影啊，那文革时候不就是8个样板戏吗？
对
那个看来看去的，在剧院里看，电影院里看，哪儿都是就这些东西，对，然后那个我当然也不懂什么叫导演，也不懂什么叫拍电影，
对，
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些关系所以呢，而且又是小地方，所以还是挺。一个是就知识上的贫乏然后呢但是内心里边的一个向往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么开始的，
就要讲故事的向往，对吧？就
哎，有这个讲故事，哎，对对对，就是怎么样来看到别人是用一首歌，他是怎么拍的，就他的动作是怎么弄的啊？那么我原来是怎么弄的？然后就觉得哎，就是他是通过肢体去讲故事，那我原来为什么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去编我的舞蹈，对吧？
Yeah.
所以我就啊，这就慢慢的使我对他有兴趣。
Uh-huh.
然后呢，就下乡以后呢，那反正就当农民吧。然后
你差几年队？
我差了两年半
，OK，
将近三年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啊，我妈呢，还有这里边就回去一点。我妈呢，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觉得我是个天才。
你是天才，所以你妈觉得你是天才。
我妈认为我是天才，所以她觉得她女儿一定要早上大学，要早上大学，那不就得早上小学吗？
Yeah.
所以呢，她是医院的，她就把我的出生证给改了，
对，是妇产医，妇产科的，对，
对对，因为我本来。就十一月份就已经小了，对吧？就
应该九月
上的话，
对对对对，
我应该九月上学嘛。我是十一月份的，肯定是要等到下一年了，对吧？
对，
即使是我妈能把我塞进去，我也比人家小好几个月。然后就不要再说我妈改了一年，所以我其实上学的时候才五岁，我就上学了。然后我妈那时候想的特好，就是她想法就是我这个从五岁到这个十七岁就上大学嘛，
对。
这不十二年教育嘛？结果文革来了嘛，然后这个教育制度改变了，就都变成十年了，对吧？小学五年，然后高初中五年，
啊、对，
所以呢，我就十五岁就毕业了，所以我就下乡也早，所以这啊，所以就都早。但是呢，这个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就是因为我是就是因为从城里来到了一个小地方，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特骄傲，你知道，我自己觉得我比别人都好，我比别人好像比别人见识广，
年轻都这样，对，年轻人都这样，对，
小孩嘛，对吧？小孩嘛，所以呢，我在这种情况，就在这种环境心态长大呢，我觉得我是个特别骄傲的人，你知道吧？
Okay.
所以我爸从小的时候，我爸天天跟我说你要是天天教育我要夹着尾巴做人，
对对对，
天天跟我说夹着尾巴做人。那时候小的时候不懂，但是老就记着我爸说，就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呢，我呢从小，特别是就是因为去了农村以后嘛，在那儿上学，每个学期
呀。
每个学期，这个不都是有学生鉴定吗？我都很好，成绩也很好，跟同学们关系也很好，学习也努力，但是最后的一个优，最后总要有个缺点嘛。
对，
最后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
骄傲自大，
永远都是骄傲自大。哎呀，我这一辈子就觉得我怎么骄傲自大了？我没觉得我骄傲自大，因为我觉得我既然会嘛，我就举手嘛，对不对？我既然会嘛，我就提前回答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他就认为我是骄傲自大。然后呢，我爸就说你得夹着尾巴做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呢，我其实特别不甘心不被人看见，你知道吧？所以我其实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给自己写故事，那时候不知道啊，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我是在给自己写故事，要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太无聊了，还是太不知道什么，就是所以我的那我爸不是在农，不是就被下放到武器干校去了嘛，干校去了嘛。
Yeah.
那么我们到农村，就是到了七河以后，离他近点儿啊。然后呢，我呢给我爸写了封信，写了封信。然后呢，那会儿不懂，我十一岁好像是，然后那个可能还没到十一岁，因为生日小嘛。
对。
然后我呢就抄报纸，反正就是把所有的好听的话全抄上了，就这个
各种词汇，
这个。
啊
很有词汇，这个那个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你看那个，就是所有这些我都全写上了，然后我最后就说了，你为什么被 送到武器干休，就说明你没有跟着共产党走。然后呢，你没跟着共产党走，我就不跟你走，我就因为共产党是我的领导，
我的亲爹亲娘，对，
是我的亲爹亲娘，对。然后那个我呢就把这信寄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挺高兴的，就寄出去了。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是寄出去以后呢，我也就忘了这事儿了，也不知道过了这长时间，就有个叔叔到我们家来敲门。敲门问我妈这个迟少爱在不在。我妈说在。然后这个叔叔就说我是谁谁谁我是从这个武器干校来的，我们想请你去武器干校这个跟大家见见面。哎呦，我那个高兴啊，就这么一个领导，一个叔叔哈，那么一看就是干部啊哈，请我去武器干校，我还以为去看我爸呢，特别高兴。结果去了以后呢，就我一进武器干校，我的正面就是那时候就的武器干校都是一排一排的红砖墙嘛，红砖房子，
对，
然后那整个红砖墙就是大字报那个大字报抬头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标语，就是说一封来自青民间的太阳，什么怎么那话怎么说的？你
就怎么说？朝气蓬勃什么？
朝气就是你们是早上的太阳，对吧？
对
这个对，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来自。这个来自明天的太阳的朝阳的一封信，然后呢，下面就是把我那封信给就是大字报给抄出来，就贴在那儿了。然后呢，就把那个什么所有的武器干校的人全都给召集起来了，说这个我们的红小兵比你们还正确，比你们还有。这个政治觉悟，然后呢，我就站在台上特高兴，那这当英雄了，对不对？
对，
你说我这11岁的孩子站在那上面，然后下边全是一帮跟我爸岁数的人，对吧？
读书人
比我爸还大的，
对
啊，读书人，对吧？然后我跟他们说，我就念我的信嘛，我你想想那个荣誉，就是那种要说骄傲自大的话，那不能自大到哪，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自大去了，对不对？
是以父亲的这个，就是绝望和悲伤来做代价的骄傲自大。
对啊，但是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是悲伤，
对，
不知道的，哪里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只觉得哎呀，我真厉害，
我出人头地了
真是出人头地了。然后呢，那个，你把我接来，那个叔叔呢，就说了，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是念信嘛，也不会说什么，然后把我自个儿的写的信念完了以后，他在那说话，说完最后以后，那个说这个这个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红小兵现在你的就是我们要给你一个最最最的最最最最
高
大的荣誉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叫迟永红，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叫永红。所以我是所以呢我呢就有了一个革命的名字
叫
迟
永
红。
明白，这样啊，我这样哈，那我这儿呢，我得进入广告，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官司叫什么，这个什么官子哈，卖在这儿，就改了名叫迟永红，然后呢，我们稍进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的访谈导演是迟少爱迟导演。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今天的好莱坞电影导演、制片人、编剧迟少爱迟导演，曾几何时，他的名字被改成了迟永红。那迟导，我们再接着，请你再接着给大家讲这个，这个改名以后是你爸爸。首先，我就最好奇就是你父亲。当时是跟后来是怎么想的？
对，其实呢，所以呢，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因为没有想到还能够，还能够改名字，对不对？那我爹妈给我迟少爱就迟少爱嘛，哪想到还有改名？因为毕竟我还是太小了嘛，然后。 有了这个新名字以后呢，这个会就结束了。然后我就特别高兴，说：“哎，那行了，这会儿可以看见我爸了，因为我爸就在台下边嘛，跟其他的干校的人都在一起听我讲。”然后呢，那个啊，我就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我还在台上站着，看着他们。哎呀，我爸在哪儿呢？他就找我爸。然后呢，就发现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剩下我爸一个人站在台下。Wow. 然后呢，我就从台上跳下去，特高兴的，因为我跟我爸，我爸经常出差，他只要一回来，我就永远就跑过去，
高兴啊，
就是跳到他身上，搂着脖子，说爸你回来了这样子。所以呢，我那天呢又是这样，然后从台上边跳下去，借着那个冲力，我又咚跳到我爸身上，然后搂着脖子说：“爸爸，我来了。”然后那个什么，我爸就，这是他的第一次，所以我记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啊，我爸这次第一次没有抱我，然后把我放下了，跟我说回家吧，就他就自己走了，就让我就跟我说了回家吧，什么都没说。
哎呀天哪，这比一千个字都这说一千个字都要沉重。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他们那个武器干校是有一段特别长的土路，然后才能到了那个就是那时候叫白油马路上面坐公共汽车，坐长途车，那个两边全是杨树，挺直的杨树，然后土路，然后两边全是那个这个玉米地，因为这是秋天，特别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沉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懂啊。但是我就觉得我这步子迈起来特别沉重，就虽然在真正的理解上，作为一个孩子，我其实不理解我当时是一个什么心情啊。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沉重。
Wow.
然后很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最后一年的夏天回家的时候，我爸来火车站接我。
Yeah.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跟他在那个站台上走，他接着我们俩走。其实周围有很多人，并不是说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呀，什么要真的。其实我可能是下意识的不愿意说这件事情，越是因为有人多，有周围有陌生人嘛，可能觉得更安全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反正就我就突然就说了，就问了一句，我说爸，你还记得我给你写的那封信吗？
呀，
我爸就光没说。他记不记得那封信，也没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对他，因为我就离开了嘛，在干校，他以后是不是因为这封信
挨过整
了什么，
对，
挨过整我都不知道了，对吧？他也没跟我说过。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是应该是79年还是80年、
yeah.
我就突然跟他问了一句，我说爸，你还记得那封信吗？我爸连看也没看我，照样也不步子也没变慢，照样还是继续往前走，就又说了一句话，你是个孩子，那时候你是个孩子。
哎，
就说他又原谅我了，所以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因为你刚才说这些时候，我也在想，你给你爸爸写的信怎么就让他们单位领导拿到手上写成大字报了呢？这个
对，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对呀、啊，
就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信件是要检查的，
拆的，对。
哎，对，他不会不拆开就给到你的，他是因为他怕你
啊
有别的事情嘛。
嗯，
所以实际上他们已经拆开看了，才觉得哎呦这太好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利用年轻人嘛，对吧？
对，
所以所以呢就这个样子呢，我呢就变成了迟少爱了，那从迟少爱变成迟永红了。
迟永红了，对
呀。哎，对，然后那个所以现在其实挺好玩的，就是我去上的中山大学嘛，所以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我们那一届我们是有一个在微信里边有个群的，
yeah.
我在那里边还是迟永红
啊，
所有 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就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吃永红，
yeah.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原来叫迟少爱。然后那我离开中国以后变成安娜，他们更不知道了。
Uh-huh.
所以他们知道的，他们认识我，知道我就是迟永红，
uh-huh.
所以他们永远就一直还叫我迟永红。然后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跟一个时代有关系的，
太有关系了，尤其在中国，
就是
对。
哎，对，所以你是谁，那个名字其实就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定义啊、那个对于我来讲，我这三个名字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啊、所以我在这个人生里边，有人只知道我是迟少爱，有人只知道我是迟永红，有人只知道我是安娜，都知道的人还真不多。就现在你是，现在今天的观众都知道了，今天听众对，啊，就哎，对对，啊，因为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作为迟永红来讲，虽然我毕业的时候年龄不大，而且呢，我也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其实是不用下乡的。但是呢，因为我是迟永红，我必须得带头，所以我才下的乡。对，
okay.
我其实是不用下乡的，但是我必须得下去，所以我才就到了农村去了。那到农村去以后，我就。也是因为从迟永红开始，你想想你的名字叫迟永红，大家肯定就觉得哎，
就是永红了，
哪来的啊？
Yeah.
哪来的？怎么回事？对不对？
Yeah.
所以呢，我就不知，就是并不是说我特意的去来策划的前提下呢，我就变成了知青代表啊、妇女代表，然后那个。青年代表，我最后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我都参加过省代表会的，所以我是、
wow, 山东省的、
啊、我是山东省的，对，所以我其实啊、当时我们村里边，就我们公社里边是说要把我变成像大寨的那个叫他那个他是叫什么
郭连
英
是
吧？
郭连英，
郭连英、嗯、对，是要我们山东省也要有一个郭连英。
我天
哪，所以我是、哦、啊，就我是就是那个，所以我真的成为了一种，就如果说啊、就是现在咱们在好莱坞了工作的，才知道就有 child star， 对不对？啊、
yeah. ，
我真的是一个 political child star， 一
样
political 对啊，政治童星，
政治童星。
然后呢，哎，然后呢，如果说啊、文革没有结束的话，
yeah.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将会是什么样，就能走到哪一步、
yeah.
啊。啊，所以挺有意思的这个人的命运、
嗯、
啊。那么我呢，就是啊、到了农村去以后呢，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我其实就是因为我是高中毕业了嘛，所以我是有文化的，对不对？
对。
然后呢，我又在农村到了两年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就是。德智体三方面嘛，对吧、
嗯、
我的德也有了，我是迟永红，对吧、
嗯、
智我是高中毕业，体嘛我也在农村干了两年了，
对，
然后呢就觉得那应该怎么样再能够在这个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嗯，
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呢我是完完全全就是服从命令的嘛、
yeah.
服从指挥的啊、这个这是76年的春天啊、就说让我去啊、到省里参加文化训练。
OK
啊、文化训练也不叫文化，文艺吧应该是，所以我呢就被送到了这个
济南、
济南啊、山东省艺术学院啊、
oh.
去干嘛呢？啊、在那儿待三个月，学拉手风琴。
OK，
然后学跳芭蕾舞。 你说这俩事儿，这俩事儿是不是一天一天上之别的吗？像你想想，能在站在脚尖上拉手风琴吗？所以，
而且这两个东西都不是，都得是早学。你十七八岁的时候学，反正
我十七八岁，
对对，
你
特别是芭蕾，对呀，
哎，特别芭蕾。那时候，而且呢，我是那什么，我是绝对的北方农村的那个大姑，就是那个大姑娘那种样子，骨头架子也大，铁姑娘的样子，对，骨头架子也大，然后那个脸胖胖的，眼睛都没有了。哎呀，你说我那时候可胖了，你知道，你在农村嘛，空气也好，大，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吃的虽然不好，但是
吃的多呀，对，
吃的多，对吧？天天吃玉米，吃玉米棒子，吃地瓜，然后那个什么。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我是最胖的时候，然后呢，我又是这个山东大汉的那种样子，对吧？骨头架子也大，然后再加上肉，然后就完全根本就，你说让我去说相声可能差不多，让我去跳芭蕾绝对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呢，我当时还问了一句，我说这跟这个支部书记，村里支部书记，我说干嘛让我去跳芭蕾，然后我说哎呀，因为咱们的舞台上没有工农兵的形象。
哦，芭蕾舞没有工农兵形象，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想想哪能那么瘦弱呀，就得吧、
啊、
就得是铁姑娘的样子。
啊，对对对。
啊，就是啊，所以呢，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你知道我是跟10岁、9岁的小孩们一起练功啊，我像一个大象一样，粗腿粗胳膊，然后粗腰，就跟桶似的，跟他们一起训的我那个苦啊，训完了第一天。我就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因为那个，哎呀，因为那个，你就不用那些肌肉，你知道吧？那什么就没有压腿啊，什么压胳膊呀、啊？哎呀，那个就是那个真的练的就腿软了，然后就摔的第一天就摔下去了，然后那个什么去艺术学院的卫生室医疗所卫生室去包扎，那个那些人都看着我，现在想起来。他们就看着我，那眼里边全都是怜悯。
哦，
就他不能说，因为我是革命英雄啊，我是英雄来学芭蕾舞，
我
是对，我是革命的形象，对吧？我是革命英雄的形象，他们不敢说你跳什么芭蕾舞，你去九江这还差不多。
一边玩去吧，算了。
对对，但是谁也不敢说，你知道吗？谁要说不都就有麻烦嘛，对吧？所以呢，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先去拉手风琴练琴，
yeah.
然后练的也是腰酸腿疼的，胳膊疼。然后呢，胳膊疼，拉琴是胳膊疼，跳芭蕾是腿疼，就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然后呢，完了以后，五月份训练完了。背着个钢琴，我背着我的手风琴，我手风琴现在还在这儿呢，在美国，我带过来了，
哦、带过来了，
我带过来了，啊、嗯，红旗手风琴，
呀呀呀，
然后我背着手风琴，兴致勃勃的就回到县城里边了，然后就去了这个文化部。就是县里边的哈，
县文化馆，
县
文化馆，
县文化哎，去报名，
yeah.
觉得哎，我学完了，是不是就该有新的事儿了？结果呢，他们说你还是得回村里去。我其实那个时候吧，因为是76年的五月份了嘛，周恩来和朱德先后去世了。
对。
然后其实可能中央已经也知道，就是毛泽东那时候也哎，可能要，所以呢，他们原来的想法呀、计划可能也有所改变。所以等我跟那个到那个文化馆去报道的时候呢，人说你还得回村去吧。结果我又。背着我的手风琴又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农村呢，这个我跟大队支部书记汇报我回来了，要不要给咱们农民啊先拉上曲儿啊，然后拉什么曲儿啊，这割麦子大家正忙着呢， 赶紧下，先赶紧下地干活，
干活去吧。
所以把手风琴搁下，这胳膊还疼，腿也疼的时候，又去
割
麦子
去
了，然后又累得腰疼。所以
那你说，那我明白了，因为割麦子应该是七月哈，这个朱德就是七月份过世的。
对对，
你可能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北方农村早
哦，
应该是早一点，
五月
应该早一点，五六月份
六月吧，六月，
六月份应该是六月份，那就是反正是夏天，
夏天，就隔麦是最热最难。OK， 我再接着广告，然后咱们接着聊这个迟永红啊，咱先不叫他迟导，迟少爱，迟永红现在呢学会了三个月就学会了芭蕾，三个月就学会了拉手风琴，但是。胳膊疼腿疼的时候，就到这个山东那种麦地里去，那是最热最难熬的地方，去割了麦子。说这个迟永红啊，学会了这个所谓带引号的学会了跳芭蕾，然后就到那农田里去割麦子。那你接着讲，迟导接着讲
啊。所以呢，这个我去把麦子割完了以后呢。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跟我一起下乡的呢，因为我已经超过两年了嘛， yeah. 很多知青呢，那个时候是两年就可以申请回城的，啊，两年是一个合格的时间，所以呢， yeah. 我们农村就是跟我一起下乡的呢，基本上都走了，我觉得我对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我自个儿的这个革命信仰开始动摇，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只不过现在不那个时候不知道而已。就我觉得大家慢慢都走了，就是因为
本来都信誓旦旦的去的，对不对？大家说啊，
对，就大家都这个
农村
意气飞扬，哎，意气昂扬的，对吧？唱着歌，带着大红花，卡车就给送下去了。然后结果呢，慢慢的那都一个就都走了。然后呢，所以。而当我背着手风琴回到农村的时候呢，好像就只剩下两三个学生在那儿了。而这两三个学生呢，比我还小几岁，就是因为他那个每年毕业不都有下乡的嘛，所以就是跟我一起去的就都走了，剩下的那两三个呢，就还不太到近两年的时间那种。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农村呢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抓的那么紧了。这学生这些知识青年不干活呢，那村里边拿的没办法，也就拉倒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你不去干好，那个、村里边组织一个批评大会，你得去检讨的，对吧？那么所以呢，我去了以后呢，我才发现。一个知青都没有在地里干活，就我一帮、就我一个人跟着农民在那儿撅着屁股
啊，
这真的是背朝天，
对，面朝黄土，
对，面朝黄土在那儿割麦子，然后呢又累，然后呢又想，毕竟在城里待了仨月啊，对吧？你在艺术学院那氛围，又唱歌的，又跳舞的，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对吧？那个还是挺小资的，对吧？没在那种环境里边待过，待了以后觉得，哎呀，怎么回来又来割麦子了？他俩之间啥关系啊？艺术跟割麦子没关系，所以呢。
其实我相信，因为那个割麦的时候啊，农忙农闲哈、这个农忙的时候割麦的时候是大事，所以你看你书记哈，
对呀、
一定是想知青都不干活，都不下地或没有什么人了，好容易来了个人，那赶紧去割麦子去，
赶紧去割麦子，对呀对呀对呀、
就是，
而我还不能说不去，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迟永红嘛，
对
吧？
对，
必须走在前头的，对、所以呢，但是割完麦子呢，我那时候就。明白，七六年，因为其实是有那个有上大学的了嘛，所以呢，我就开始想，哎，怎么大家有走了的，有去考大学的，我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想上大学？那个时候，但是那也就是你像你说的，割完麦球就到了七月份了嘛，就麦收以后了，就是，然后那个我呢就跟这个村里边。党支部书记聊了聊，我说你看看我的这个。计划哈，我说我并不是想离开农村，我是要扎根农村的。那真的是得想扎根农村的，就是扎根农村。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再去多接受一点 知识
教育、
能够哎，能够在扎根农村扎根的更好。
嗯，
那个书记还说那个什么，说这个这个想法很好。
嗯
啊，那可以等到明年那个这个可以这个准备好了去哎推荐上大学。
嗯，
但就在这个时候，
嗯，
又来了一个文件。
嗯，
支部书记。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应该是九月，不到九月份
，OK，
八应该是八月份，76年的八月份，然后支书跟我说啊，我们推荐你去上大学。我说怎么推荐我去上大学？不得等明年吗？现在人家都该上开学，都已经走了，对吧？八月份开学嘛。
嗯，
他说有一个新的指示，
嗯，
这个全国有10000学生是从。各个领域挑出来的尖子，
哇、wow. ！
然后保送上大学，然后是带着指标，带着工作单位去上大学。
哇、wow. ！
他说咱们县给了俩名额，全县给了俩名额，所以可以有你一个。然后我说那太好了，是怎么回事？
嗯、
他就跟我说了，这俩名额一个是去北大。上化学系毕业以后去化工部，另外一个名额是去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去国家出版事业局。
哦，
哎呦，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我说好好好，推荐我，推荐我，推荐我。所以呢，我们公社就真的推荐我了。然后呢，结果就是推荐到啊、到了县里的时候就。反正就是一批的淘汰吧，就变成我们三个人，最后从三个人里面选两个。
OK，
然后我那两个呢，都是从济南来的，都是省城来的。我那时候就已经不算省城人了，因为我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嘛。
Yeah.
啊，在齐河长大的，然后那俩人呢，在省城好像都是省委的、什么市委的孩子们。
Yeah.
然后我心想完了完了，然后呢，我爸呢这时候也已经从干校出来了，我爸就去托人，他那个我爸原来在山东省的时候有一个老朋友也被下放到齐河去了，那时候他是在齐河当副省长，
副县长，
哎，当副县长，所以呢，我爸就找了副县长说，咱俩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女儿？你问一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个副县长一问呢，就说，哎，这里边有个硬性规定，必须得下乡够2年才能推荐上大学。结果我们三个人里边另外一个女孩，就当时是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另外那个女孩虽然她爸是市委的，但是她下乡不够2年，所以当时这个硬性的决定使我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得到这个机会呢，我高兴的，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还是去学中文系吧，因为我对化学不感兴趣，然后又学了手风琴了，也经常写文章，对不对？也经常那个被表扬，自己写稿子什么的。我说还是学中文吧。就在这个时候，准备说是啊、就九月份就去上大学这事儿了。然后那个毛泽东不去世了嘛，对吧？
9月9号，
毛泽东哎，9月9号去世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就再没有消息了、
哦、
就毛泽东去世，我那时候我真的就我一个人在农村了，没有人了，就大家都回去了，因为也是麦收以后了嘛，这帮剩下的那几个知青说，哎呀我们累了，我们得回家休息休息，也都离开了，就我一个人在农村待着。然后我就天天问那个党支部书记，我们村里边支部书记，有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有没有消息？没有消息。给公社打电话，有没有消息？没有消息。给县里打电话，有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嘛，
对，
很短的时间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后来呢才知道，我是听说啊，就这个事情，中国我们这些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这件事情到底是记录在哪里我不知道、
okay.
但是据说是当年是四人帮 是要准备上台，准备他们上台，特别选了这一万个学生，就真的是各个行业，男女老少，就我们学校，我就是我这一万人里边，在我们中山大学里边有一个。都已经结了婚了，生了孩子的了。
Okay.
这个也被选上了。Yeah. 他是唱京剧的，就真的是好像是各个行业，他是准备就把自己的人放进去，
就是最革命的、
啊，最革命的人挑出来的，就是和尖子里边的尖子挑出来的。Wow. 所以呢，所以那么这事儿就，你想从九月份就一直到了春节了。都还没有消息，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失望了。我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前途在哪里，第一次问我自己我前途在哪里。
Okay.
是继续回农村呢，还是因为说好了呀，你自己把话说出去的。而且我妈特别奇怪，我妈虽然没有一次正面的跟我说过我给我爸写那封信的事儿和我改名字的事儿，但是我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妈呢？就是她特别会刺激我，动不动就我要说，哎呀，我下乡太累了，我在家再多待点儿，我妈就会说，哦，你不是瞿永红吗？瞿永红还怕累啊？
哎呦天哪！哎呦天哪！
我妈就干这种事儿，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特别会气愤的就离开家，或者是也没法跟他吵，对不对？人家说的也对啊，你自个儿要当瞿永红啊，没人让你当瞿永红，你自个儿弄的，对不对？所以你自个儿弄的事儿，你就自个儿兜着呗，
对，兜着。
所以呢，所以呢，我妈也不帮我，我在家里边烦的呀，就到底我是何去何从？然后那个还是。回到农村去了，过完春节初三又回到农村去了。
哇、wow, ，OK， 那我们再
对，
那这啊，我们这个这故事就先讲到。我这儿我再进两分钟的广告，我待会儿还得打个钟。我老说我这个当和尚得装一天钟啊，等我这个打完广告，然后再装完钟之后，我们继续听啊，迟导给我们讲他的永红的年代，那是。1976年，咱这现在说到是1976年的十月份了，是吧？嗯，
77年春节，
现在已经到77年春节了。OK， 好，这样哈，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